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我多马蒙神的启示，靠着神的恩典与力量，求神能够用我口中所说出来的俗话与方言，也就是北京话，能够让圣经接地气儿，给所谓的俗人们也有一个了解圣经、听得见福音的机会。为什么说所谓的俗人呢？嗨，俗与不俗啊，都是与那些自以为大雅的人相比。神在地上的救恩不是要让人脱俗变雅，神救人是要让人脱离罪恶，无论俗与雅，得救以后就能靠着神儿子基督耶稣的宝血，在公义的神面前被称为圣洁，这才是目的。旧约撒母耳记原本是一卷书，后来在希腊文译本的时候才开始将它分为上下两部。您读圣经就知道，从故事情节来讲，那是紧紧相连的。撒母耳记上第31章，那是以扫罗王的死作为结束，一个旧王的死就是一个新王的开始。先知撒母耳在扫罗活着的时候就高大卫为王，这是众所周知的。而神的先知高谁作王，不是先知自己的意思，乃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的意思。神的这个心意不但先知知道，大卫知道，扫罗知道，就连扫罗的儿子都知道。那为什么神废了扫罗以后，撒母耳和百姓们不让他马上就让位呢？您还以为那是一个讲民主的国家呀，总统跟走马灯似的轮着换，人当了王，国权在手，军权在握，有谁愿意就这么白白的交出去啊？所以要换王的话，就得等到他死，即使死了也不见得就能改朝换代，因为他儿子、儿子的儿子还会继承。以色列这12个支派是神亲自拣选的，谁也配不上当他们的王，因为只有耶和华自己才是他们真正的大君王。可以色列人悖逆啊，他们想要跟外邦人一样，有一个看得见的君王，这着实让神心里非常难过。但神还是认可了他们，选出仪表堂堂的扫罗做他们的君王。但扫罗凭着自己的肉体行事，不在凡事上寻求神的心意，只是每次到了节骨眼上，自己迈不过去那坎儿的时候，会想起神来，求神帮个忙。事儿过了以后，对神的旨意是不管也不问，甚至悖逆，自作聪明，自作主张，惹神生气不说，而且还没有一颗回转的心。也就是说，扫罗这个王在神面前是不可交、不可教的人。神怎能把自己百姓的国权让这种人掌握呢？神立大卫、高大卫做王，代替扫罗，不是因为大卫比扫罗长得好，比扫罗本事大。神拣选人不看外表，只看内心，他看你是不是一个尊主为大的人，在凡事上不想自己，只顾念神的心意。神不说话他就不做事，只要神开口发出号召，那他就要一定把事儿做完、做好、做成。这种人才是神所要拣选的人， 神愿意把以色列国君王的重担放在他肩上的人，而大卫就是这个人。为什么神在整本圣经里边单单说大卫是一个合乎自己心意的人？这个评价简直太高太高了。因为大卫虽然坐在宝座上是以色列的君王，但他自己在神面前一直以仆人自称，这在旧约里边就是咱们主基督耶稣的预表。虽然是神的儿子，天国的君王，可却完完全全的顺服于神，谦卑的变成人的样式来到地上，为罪人背负罪孽的惩罚，受苦受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还要与罪人一同埋葬，彻底完成神在地上救恩的工作。所以神才用大能让他从坟墓里复活升天，坐在宝座上，彰显君王的权柄，统治万方。在咱们读大卫生平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地查考，学习他的谦卑，学习他在神面前的顺服。兴许咱们自己哪一天靠着基督耶稣的恩典，也能成为合乎神心意的一个人。那好，前边的话咱就讲这么多，下边开始讲撒母耳记下的大卫。以色列人在腓力士军兵面前大败，扫罗王以及自己的三个儿子死在疆场上的时候，大卫在哪儿呢？大卫因扫罗的逼迫在国外流亡，本来还想带着人马混入敌军，等战役打响以后，在敌营，也就是敌人的后方，搞个内乱，杀他个血肉成盒，助自己同胞们一臂之力。可这个计划呢，也让神阻止了。不管亚吉王为他怎么好说歹说，那腓力士的首领们就是不信任他，所以他只能回自己的寄居之地喜格拉城。结果到家一看，嘿，喜格拉城被亚玛利人洗了个干干净净，而且还放了一把大火给烧了，留在城中的妇女和儿童，老的少的，以及财物，全都让亚玛利人给掳走了。像大卫这样一个多次战胜亚玛利人的英雄，受了这气还不跨马横枪，二话不说带人追呀、啊、但是没有，大卫没有，他就站在那儿，任凭那些失去了妻子儿女和财富的人们用恶语骂他，责备他，甚至要用石头打死他。你说大卫这时候是在犯怂吗？不是，他心里头也难过呀，但此时他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坚固他的心。他不像扫罗王那样靠着自己的性子，凭着自己的感觉马上做决定，他乃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寻求询问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该不该追赶，能不能追上，追上了以后打得赢打不赢，打赢了敌人，人与财物能不能救回来，是只能救一些还是全都能救。所有一切问题他都寻求耶和华的带领，而他所信靠的主，他的神，就回答他每一个问题。这也就是大卫可神心意的缘故。咱们要是从圣经当中读大卫学大卫的话，就得把所有他讨神喜悦的那些特点全都找出来学会。那咱们前边故事也讲过，耶和华与他同在，他不但追杀到了亚玛利人，把自己以及跟随他之人的亲属们全都救回来，找回来所丢的财物，而且还缴获了许多许多亚玛利人抢劫南地其他部落的财物，其中有犹太人，也有其他民族。大卫是因祸得福，还发了一笔大财。但是大卫不贪财，该还的还，该分的分， 哪怕是那些当时埋怨他骂他要用石头打死他的人，大卫照样以恩德来待他们。不但如此，大卫的心比常人想的还大，他从战利品中取了很多的宝贝给他的朋友，也就是犹大的各长老。您说他这是不是得便宜卖乖，给自己以后的政治前途铺路啊？还真不是，大卫的心就是一个君王的心，他可不是个土匪头子，想的就是自己手下这点人。虽然他现在还不在宝座上，但他眷顾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的民，所以他就以耶和华他神的名义送礼给这些长老，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送你们为礼物。这要换到扫罗或者任何一个其他的人，还不得说这是我用我老婆我们家人做诱饵，我从敌人的血口中用自己的生命英勇夺回来的财物，来吧，大家有福同享。这么一来，大家还不把所有的感谢和赞美全都归在我自己的身上？以后我要是求你们点什么事儿，让你们从身上拔根毛，你敢说不吗？这就是人之常情，礼尚往来。但是大卫没有，他把一切功劳归于神，所以神才说他是可自己心意的人，咱们不服都不行。那好，人也都救回来，各家团圆了，财物也都抢回来了，把多的还都分出去了，大家兴奋了一场。大卫高兴吗？他高兴不起来。虽然人与财都回来了，但是喜格拉城还是一片废墟啊。大卫的心呢，是没处搁没处挂的，一连待了两天，他是坐立不安，吃吃不进去，睡睡不着。这位说了，是啊，炕都让人家给掀了，屋顶都烧得漏了天了，谁还能睡得着觉啊？嘿，我跟您说，这房倒屋塌，炉台被扒，还真影响不到大卫的内心。他是一个战士，是一个英雄，到处流亡了这么多年，这点事儿根本就不算事儿。让他真正挂念的乃是腓力士大军侵略以色列地的这场战争，到现在为止他是消息全无，不知疆场上耶和华的民是胜是败，是死是活。到了第三日，大卫心里头琢磨，等多久才能听见信儿啊？是不是要派个探马出去到前方打听一下战况？就在这节骨眼上，从喜格拉城外突然闯来一个年纪不大、灰头土脸、衣服撕得乱七八糟的这么一位。他上气不接下气，踉踉跄跄，见了人就问：“大卫，大卫王在哪儿？他在哪儿？我要见他。”有人就急忙把他领到大卫面前，他一见大卫，哭腾一下跪在地上，趴下去就拜啊，咚咚咚磕了好几个。大卫急忙就问他：“你从哪儿来啊？”这位带着哭腔回答说：“我从以色列营扫罗的营里出来，逃出来。”大卫一听这个，心里头一紧，赶快弯下腰来问他：“那请你快告诉我事情怎样了？”这位俩手还趴在地上扑棱着脑袋，带着哭腔回答说：“百姓从镇上逃跑，也有许多人扑倒死亡。”啊！大卫一听就站起身，凝眉眺望战场的方向。这位报信儿的悄悄的抬起头看了一眼大卫那两只握得嘎巴嘎巴直响的拳头，嗽了嗽嗓子，又接着说：“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一听这送信的说出这两个名字，大卫是一把就把他从地上给薅起来了，俩眼瞪着他问：“王与王子怎样？”“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也死了。”“死了？”大 卫把这位往地下一丢，急得在那儿转了俩圈，眼睛一下就湿了，嘴里头叨唠着：“不能，不可能。”接着他又跺着脚转了一圈，把眼神落回到这位报信的身上，蹲下身子问这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死了呢？”这位抬头一望大卫那眼神，吓了一个机灵，本来想说的话咽下去一半。大卫虽然没张口，但是他也听见大卫心里头所想的了：“你是扫罗与约拿丹王子的战士吗？他们死了，你怎么活着回来了？”报信的年轻人转了一下眼珠，低下头说：“我偶然到基列波山，看见扫罗伏在自己的枪上，有战车马兵紧紧地追他，他回头看见我就呼叫我，我就赶快答应说我在这儿，我在这儿。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利人。扫罗就说请你来将我杀了，因为痛苦抓住我，可我又死不了，命还在。我走近了仔细一看，他还真是负了伤了，身上到处是血，他握在自己的枪上走也走不动。我又不是什么医生，不懂医术，想救也救不了他。我看他疼的那样，又那么诚恳地请求我，心想长痛不如短痛，你这么带着伤跑，你也跑不到哪儿去，摔倒了就准活不成，我干脆帮您一把，成全您了吧，这么重的伤死了就不疼了。说到这儿，他又偷偷抬头看了大卫一眼，没想到他说了这么长的话，大卫一直盯着他，眼睛都没眨。然后呢？大卫见他停了，就逼着他问：“然后？”这位左看一眼，右看一眼，还回过头去看了一眼，见周围所有人都跟大卫一样怒目圆睁，等着听他嘴里的话，他就咽了口吐沫，舔舔嘴唇说：“我就把他给杀了。”啊！大卫一听这话，他那手就一下伸向了自己腰间的刀把子。报信的一看不妙，连声说：“大王息怒，您看这个。”说话间，他伸手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小布包，然后恭恭敬敬放在了大卫的脚前。他一边开这包，一边说：“我不但把他杀了，而且还将他头上的冠冕、臂上的镯子拿到我主大王您这儿来了。”说话间，他就把布包打开，将囊中之物恭恭敬敬地呈现给大卫。大卫一看这层高高顶在扫罗王头上的冠冕，以及那代表着王权与力量的金镯，他是哇的一嗓子就哭出来了啊，两手横着在胸前左右一撕，衣服袍子里边的外边的唰就裂了。这不光是大卫，周围的人全都这样。刹那间悲哀哭嚎声震天，大卫难过呀，从心里头难过，与跟随他的人们嚎啕了一整天，直到晚上，大家是谁都不想吃饭，因为扫罗王死了，他的儿子约拿丹也战死了，并耶和华的民以色列家的人倒在了敌人的刀下。到太阳落了山，天都全黑下来，掌灯了以后，大卫和跟从他的人们眼泪也哭干了，嗓子也都哭哑了。大卫看着放在台子上的王冠与金镯，心里头就纳闷，然后让手下人把那报信的又给叫来了，借着灯光一看，嘿，小伙子挺精神，脸也洗了，头发也梳了，衣服也换了，这次被叫到大卫面前他还挺高兴，不像上午刚一来报信时候那么害怕了，因为他觉得这王冠和金镯子的确是没白带来， 似乎这俩物件让大卫高兴了不老少。这次晚上叫他过来，不是打赏就是升官，反正好事儿就得从现在开始了。因为什么呢？明摆着的事儿嘛。大卫从以色列流亡到国外，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扫罗王逼迫他。大卫是扫罗的仇人，那么扫罗也必是大卫的仇人。他们两家子人为争权的这点恩恩怨怨，不但全以色列人知道，周围的各民族也都知道。那扫罗恨大卫想让大卫死的心，比恨腓力士人亚玛力人要重得多。因为最后一段时间，扫罗王几乎就没心思与以色列的敌人们征战了，完全就是在以色列境内追杀大卫，喊的口号就是要消除内乱，因为大卫要篡党夺权。这简直是太冤枉大卫了。但冤枉不冤枉，只有大卫自己心里头知道。在旁边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人是绝对不知道的，人家就以为你这驸马要夺老丈人的权位。普通的世人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这件事儿的话，那这就是天经地义啊，一切都顺理成章，他们想不出别的答案。换他们是大卫，该篡也得篡；换他们是扫罗，该杀也得杀。因为你本事太大了，你不到处去宣传先知撒母耳废了扫罗王而高你做王，那扫罗王能恨你吗？事情众所周知，大卫还的确就有两把刷子，他就是能干会打仗。从小的时候一出场，那就高出扫罗王有十倍之多呀，他几乎就是抢了扫罗王的风头，让扫罗虽然是王但不像王。与大卫相比，他没有王的尊严、权柄甚至能力。所以今天这送信儿的，在他生命当中就要赌这一把。人生当中能有几回搏呀？人要是想成功的话，必须是天时地利人和。好多事儿可以凭着自己去努力，但是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于是这位报信的就勇敢地向大卫承认，扫罗是他杀的，如今我把王冠带来献给您。其实这是怎么回事呢？当腓力士人出动大军向以色列人开战，这其他各国的人就全都忙活起来了，干嘛呀？看热闹捡便宜，趁人之危趁火打劫。亚玛力的主力带着兵马到南地抢劫了一趟，回来顺路还把大卫所住的喜格拉城给抄了。那今天报信儿这人是怎么回事呢？他呀，没胆量没能耐跟着出去抢劫，也更不是像他说的什么偶然到了基利波山，他是在开战以前，扫罗王在那儿扎营的时候，就躲在周围准备捡便宜。你说危险吗？当然危险了，哪儿打仗你敢去看吗？躲还躲不及呢。可是在古代的战场上，两阵有多少万军兵，一开战就互相厮杀，只要有一边败了一逃跑，军营里头的东西您就等着捡便宜落吧。军备粮草、布匹、医药、金银铜铁，在得胜的一方军兵乘胜追击敌人的时候，这些无业游民们就趁这机会拿一件是一件。今天送信的这亚玛力人躲在基利山那儿，正好还真就远远的看见了扫罗王临死之前与给他拿兵器人说话的那一幕。他们具体说的是什么话，这位离得远没听清楚，但最后俩人都握刀死了，他可是看得真真的。就在腓力士追兵到来之前，他赶快从藏身之地窜了过去，到近前一看，嘿呦，今天可是捞着了。这大个是谁呀？还带着王冠呢，快着吧。他一把从扫罗王头上薅下王冠，然后又取下他臂上的金镯子，那戒指他都没来得及拿，眼看腓力士追兵的车就到了，一溜烟就钻进了树丛，逃的是能多快就有多快。因为他得到了两件宝物，是在他这次计划之外没有预想到的。一开始他兴奋得不得了，后来慢慢觉得不对，这俩宝物是个热山药。为什么呢？ 因为他出不了手。他本来是想到战场上捡个什么铜盆啊、铁棍啊、一双靴子、一条皮带，哪怕捡面旗子回家还能缝缝补补干别的呢。你说他抢了个以色列的王冠和镯子，他自己能戴吗？有什么用啊？要说实用的话，他还不如一个士兵的帽子或手套呢。那时候又没有倒卖文物的，以色列好像也没有当铺，况且这东西弄不好谁都认识。所以当他冷静下来以后，又听说扫罗王的军装被运到哪儿，尸体怎么被挂起来，他可被吓傻了。他心里头开始琢磨这俩东西应该怎么处理，交给谁利益最大，给得胜的腓力士人吗？那腓力士人是一分钱也不会给他呀，本来就应该是战利品，跟扫罗的军服一起供的庙里头，怎么到你手里头了？所以他要是把这东西交给腓力士人的话，赏给他的准是一个大祸。所以他自己决定，也可能是听了一大群狐朋狗友给自己出了主意以后决定，再高上一点就是汇报给了亚玛利人的头，然后这个决定是由亚玛利人组织上做出的，命令他把这东西以个人的名义献回给大卫，因为全世界所有的人中现在就是大卫最需要他，最想要他，最配得到他。您要是想知道故事后来是如何发展的，就请您等着下次听我接着给您讲。